管好自己的小情绪，成为人生大赢家。跟着胡明宇，每天学点情绪自控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性格内向带来的情绪问题。有不少的网友感觉自己太内向，所以心生苦恼。很多人问我说，如何要变得更外向一些？还有一些人为自己在社交场合的一些格格不入感觉到很困惑，有一种挫败感，那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的确，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好像由外向者在主导，我们总觉得一些似乎是成功人士必备的特点，比如说灵活、口才好、善于交际，都是属于外向者的，好像那些成功人士更多的是外向者。但是心理调研的结果发现，其实很多公司的 CEO，很多大量的内向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那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太确信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好像我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其实人群中有很多人看起来是外向者，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内向者。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会说20个选项，然后你呢，看一下这些选项是否符合你内心的感觉，如果符合你就打一个勾，最后统计一下，看这20个选项中间你打了多少个勾，勾越多代表这个人的内向的成分越多，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隐藏的内向者。第一，你总是觉得闲聊太麻烦，无意义的谈话可能有点令你焦虑，甚至觉得很假。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你就打一个勾。第二，你参加聚会，但不是为了社交，你不乐于结识新人，而是喜欢和熟人聊聊天。第三，在人群中，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第四，人际关系也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虚伪。第五，你很喜欢进行哲学性的对话，喜欢深度思考导向的书籍和电影。第六，你很容易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分心。第七，不工作的日子里，你也不会觉得无聊或者心慌，你喜欢跟自己待在一起。第八，在私下的聚会里交际，比在500人的场合里演讲会令你更加觉得紧张。第九，坐地铁的时候呢，你喜欢坐在凳子的边缘而不是中间。第十，你在人群中待了太久，说了太多的话，会感觉非常疲惫，需要用独处来给自己充电。十一，你喜欢专注于一件事，而不是尝试做每一件事。十二，有的时候不爱接电话或者使用视频语音，更偏爱文字和短信，有时会因为不愿意中断某件事而不接朋友的电话，然后事后呢，准备好了才会拨回去。十三，你总是能注意到他人不曾注意的细节。十四，即便你还只有10几岁、20岁，也经常被身边人评价为非常的老派，非常的古董。十五，在喧嚣的音乐现场，你并不觉得很嗨。十六，你喜欢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十七，曾经有人经常这样劝你说，你要从你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要去多交际，多结交朋友。十八，你喜欢写作。十九，你会为工作、生活、社交设定明确的分界线。二十，你血压较低。听到这句可能觉得有点好笑，但是这是真的。2006年的一项日本的研究证明，内向者的平均血压水平低于外向者。好了，20条说完了，看看上面我刚才讲到的这20条有多少是符合你日常的状态的。如果说大部分都符合你的日常状态，那你可能是一个内向者。坦白告诉你，当我念完这20条，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好玩，因为我几乎20条全部中招，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向者。说了这么多，那究竟什么是内向，什么是外向呢？其实关于内向和外向，首先它是一个人格特征，它 它是卡尔荣格在1921年心理类型学中间正式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概念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和运用。那荣格认为这两种特质的人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理能量指向的方向不同，外向的人的能量指向外面，所以他们更加活泼和健谈，喜欢社交，待在一大群人中间反而可以给他补充能量。而内向的人的能量是指向内部，因此他们对内心世界更感兴趣，更安静，喜欢独处，喜欢阅读、写作、自省和思考，他们从这个部分可以吸收到能量，也就是说他们是心理能量的指向方向有所不同。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一定完全符合内向或者外向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内向或者是完全外向的，只能说有的人更偏向内向，有的人更偏向外向。在上世纪40年代，第三种性格叫中间性格，这个概念也被提出来了。而具有中间性格的人呢，他们兼具外向和内向的特质，但两者都不占主导，所以这些人在慷慨陈词和认真聆听之间的切换更加轻松自如。所以他们时而是内向的状态，时而是外向的状态，他们在情绪方面呢也更有适应性。那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有一个叫沃顿商学院组织心理学的教授，他研究表明大约1/3的人其实是中间性格，只有另外1/3是比较明显的外向者或者是内向者。好了，那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内向者我们常见的误区是什么。有些人被视为内向者的现象，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并不是内向才会有的，而是因为社交有焦虑或者缺乏社交技巧。其实内向和社交焦虑不是一回事，社交焦虑是指在参与社交活动中会感到焦虑紧张，同时伴有较高的生理唤醒，比如说出汗啊、发抖、口吃的状态。社交焦虑者中的很多人内心是渴求跟他人接触的，只是他们对于外部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特别的关注和担心，对于犯错误感觉到很恐惧和尴尬，因此这种状态阻碍了他们去跟别的人交往。那么我们会在后期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关于社交焦虑的部分的。但是内向的人不是这样的，相比之下呢，内向的人他们并不害怕社交活动，不参与活动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多数情况下独处让他们感到更加的舒适。他们中很多人的内心都是坚定而强大的，内向者并不是喜欢沉默，也不是讨厌跟人打交道，他们只是不喜欢无意义的闲聊。比起跟一大群人出去嗨、唱歌、喝酒，内向的人更适合也更擅长于一对一的谈话，或者是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的交流，而且他们偏爱说一些内容和深度都非同一般的谈话，这是他们所喜欢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表明，以口才谋生的人，比如说主持人、相声演员、演说家等等，那在这些行业中间呢，内向者的比例反而更高。对他们来说，说话是一项能够很好的驾驭的工作，他们可以自如地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讲，在舞台上表演，但是可能在私下里呢，他们却不喜欢在一大群人中间进行那种社交性质的泛泛而交的那种聊天。所以简单的来说，内向者的寡言、独处这些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想。而外向者呢，总会被认为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内向的人可能会因为沉默而被贴上一些标签，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有人说这样的人不合群、太高冷等等。那需要在家里休息独处的内向者总是被朋友劝要出去放松一下。有一些孩子很内向，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合，但是忧心忡忡的父母会强行要求这些孩子要变得活泼一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够性格开朗等等。其实这些经历都可能容易带来困惑和自我否定。其实内向的人并不是不快乐，他们只是喜欢享受另外一种类型的快乐，比如沉浸在无人打扰的平静中读一本书。虽然他们的表情、言谈、举止不是那么夸张，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内心没有丰富的感情。内向者往往善于控制、内化自己的感情表露，就像很多内向者是天生的演说家一样，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非常幽默，虽然他们施展幽默的方式可能是冷静克制的，并且通常是在小范围的圈子内，但也许他们更能够触及到幽默的核心。虽然他们不喜欢一些在自己看来无意义的社交场合，却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他们乐于结识新的人，去新的地方接触新鲜事物。实际上，在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中都有内向者的身影，只是旁人可能看不出来他们是内向的人。内向的人也非常适合做领导，因为选择自主性更强、有独处机会的工作，可能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领导者岗位上的内向者是更好的倾听者，往往更能够捕捉被他人忽略的细节，更擅长收集信息、激励员工，也擅长思考抽象的蓝图。他们对于决策也更慎重，特别是他们往往能够在管理团队中的外向者的时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好了，有人听完之后问我说，老师，听完这么多，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内向者，请问我需要改变吗？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内向者并非缺乏人际交往的能力，反而他们有着一些外向者不具备的特质。如果没有内向者，世界上可能会少很多的工程师、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先想好再说，可能会让你的表达更为审慎和准确。三思而后行，可能会让你避开惹麻烦的代价。爱好深入的思考和善于自省，这些都能够让你更专注于对问题的探索和自我提升。至于被提及最多的关于社交方面，其实内向者更重视朋友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加上擅长深入交流的特点，这使得他们可能成为更忠实、更亲密的好朋友。所以，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有父母说，这个孩子性格内向需要改变，但我想强调的是，内向者往往是不能被改变的。因为内向和外向的性格特质是天生气质，它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它只是与外向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特质倾向，它也不需要变成一种缺陷。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每个人都是复杂而独特的，所以我们对人的划分和描述只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自己，而不是意味着哪一些分类是好的，哪一些是不好的。那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说一个外向的人就更好，一个内向的人就更不好。那么内向和外向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评判的维度而已，即便是在这个维度上，差异也仅仅只是差异本身，并没有好坏对错和高低贵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者，你不需要为无法融入到人群而困扰，你也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合群而觉得好像很挫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讲这句话，就是让每个人成为最高版本的自己。我们不需要成为他人心目中最好的那个自己，而是我们自己活得更像自己就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在人际关系中间经常被贴标签的关于内向和外向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者，请接纳自己的独特。感谢收听，再会。